丁道兰何等聪明，就跟卢仁说，孩儿啊，这背着你母亲，咱爷俩说句话，恐怕你五叔凶多吉少啊。前些日子我耳闻他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酒郡，那好像进了虎口一样，就你五叔那个脾气，就他那个骄傲，他得罪那人那个多，真叫人担心呢。那大叔你看怎么办？后来丁道兰一琢磨，也真惦念这个事儿，就这么办，我跟你到岛子上去一趟。他陪着卢真进了悬空岛卢家庄，见着卢大嫂给解释了半天，老太太就是哭。后来把丁大爷逼得没办法了，说大嫂这么办，您不必难过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我呀到君山去一趟，见见众人，再找找老虎，问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您听我个信儿。老太太这才高兴了，但是告诉丁兆南，不行欺骗我，是怎么地就是怎么地，我听你个准信儿。卢仁一听啊，也待不住了，非要跟丁大叔一起动身。卢的奶奶一听也好，让孩子出门闯荡闯荡。就这样，丁兆兰带着卢真这才离开家乡，赶奔君山。可他们离开家乡走出来没两天，路过个地方叫马家集，爷俩也饿了，找了个回民饭馆，在屋里头吃烧麦，要了两碗羊汤。可那正吃着呢，饭馆门前打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个热闹，打万死打，打对打对打打打，打死我负责，不能给他留活气儿。对打对打。卢真是个孩子，见着这个热闹不能放过，把筷子放下就出去了。丁兆兰呢，也怕出人命，所以也出去看热闹，站到人群后面一看呢，在地下躺着个大个子。但这大个子呢，躺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这人双手虎抱头，两个嘴往上一卷，躺了个元宝壳，就是躺的那个姿势像个元宝似的。周围站着几个小伙子，手里头拿着棒子的，拿着鞭子的，拿着笤帚的，拼命往这大个子身上打，把那衣服都给打碎了，还打呢。在旁边站着个50多岁的人，听说话声音好像是个回民，声音非常洪亮，在那叫号，打打死我负责。丁兆兰一看心中不高兴，其实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，年近半百的人了，你叫打，打出人命谁负责？你不偿命吗？难道说你有后台吗？所以丁兆兰看不下去，就喊了一声，哎，别打了。吓得这帮人不敢打了，抬头一看，丁兆兰发金剑袖，挎着口宝剑，穿绸果缎，相貌堂堂，三绺墨然，一瞅是外乡人。回头呢就瞅着那岁数大的，那岁数大的一看也不敢叫打了，喂，丁大爷走到他近前，朋友你是哪儿的？哎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叫这帮年轻人拿着家什打这个人，一旦失手给打死，你不偿命吗？你懂不懂人命关天这句话呀？再说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们聚众闹事，这成何体统？喂，这人一听有点害怕了，他听丁兆兰的口吻好像官人。这位英雄，您不知道，他是这么回事啊，我把这理儿跟您说清楚，然后您再说我。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，吃了我们不少的东西，不但不给钱， 瞪眼还打人，现在把我们的伙计脖子都打歪了，这脑袋能不能正正过来现在都很难说，还给打躺下好几个。你说这些人倒霉不倒霉啊？实在叫我们交代不下去了，因此我们这才打他。哦，吃东西没给钱，也许他没带来的，也不至于打到这种程度啊。哎，我们看看，如果这个人没气儿了，你还得打官司。我这人也害怕了，盯着来，来到被打人的面前，哈起腰去，用手摸摸他鼻子，那意思看看还有气儿没气儿。结果用手这么一摸，没想到躺着这人乐了，这下不要紧，把钉子爷吓了一蹦，你说什么毛病？怎么还打乐了？就见这人一翻身在地下站起来了，去打吧，爷爷豁出去了，反正周身上下这200多斤，昨天你打够了，也就等于我把这饭钱还了。这一句话呀，把周围的人都乐了，哗，丁大爷卢真也乐了。丁兆兰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了一头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、啊，黑灿灿的面皮，四棱子脑袋，大下巴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好一条虎彪的大汉呐、啊！听到说话声音也粗野，一看就知道是个250。但是呢，丁兆兰挺喜欢他，就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我叫……我等我想想啊，我叫什么名来的？”
大伙一听乐得直蹦，哪有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的？就见他想了半天，
想起来了，我叫韩天锦呐。
哦，韩天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的，我去找咱爹去。
你爹是谁？
我爹是什么耗子来的？是这个？对了，我爹是这彻地府叫韩章。
哎呀，丁兆兰一拍大腿呀，闹了半天，这是我韩二哥的儿子，想起来了。哦，你就是霹雳鬼韩天锦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
好孩子，咱们是一家人呐。我跟你爹彻底属韩章，我们是好朋友。我叫丁兆兰。
对了，对对对，咱爹提过你。对对对，要那么的，你是我大叔，大叔请上，受我一拜。
说着，啪就搬，就磕了个头。就这一个头把这地震的一呼声啊，丁兆兰把他搀起来了，把方才那伙人的头目叫过来了，就是那50多岁那位。那位一听吓坏了，闹了半天，这都是三侠五义的人呐、啊。哦，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，过来一个劲儿说好话。丁大爷一听，算了算了算了吧，往后你切记啊，和为贵，忍为高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不要干这种事儿。这个群殴最容易出事儿，出了人命能受得了吗？
是是是，往后我老也不敢了。
您看这损失我怎么包赔呢？这我，哎呀，我不知道，要知道吃点东西算什么？
算算算。
也用不着你包赔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。不不不，那钱我可不敢要了。咱这么办吧，您看这位这衣服全破了，我赔两套衣服吧。有这人花钱呢，给买了两套衣服，挑那最大号的，韩天锦穿上还小，反正将就吧。就这么样，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。丁兆兰就问韩天锦，说你干什么去？
找咱爹去，我爹老也没回家，我娘挂念，叫我找咱爹。
他不说找他爹，就找咱爹，这账他老算不过来。丁兆兰一看他是个傻子，也用不着给他掰正这个理，管找谁爹呢，反正就找韩章就得了呗。所以他就带着这俩孩子起身赶奔君山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把这个韩天锦介绍那么两句。他呀不是韩章的亲儿子，是义子干儿。韩章老夫妻什么也没有，就因为没有后代，韩二爷挺苦恼。但是这几年呢到处奔波，也很少想这个事儿。咱们单说那一年，韩章在悬空岛卢家庄，韩二奶奶住到黄县，韩二爷有时候年节带着东西回家去看老伴，本来有意把他接到卢家庄，韩二奶奶舍不得离开家乡，这就叫故土难离，一个人在家过得还不错。偏赶那一年他的本地出了点事儿，出了一个野人，就是韩天锦。这孩子姓什么谁也不知道，浑浊闷愣，走乡串镇，钻到各家去抢吃的，因为他饿得慌啊。咱比如说你这饭刚一做好，他进屋了端着锅就跑，等你把他撵上了，他这锅饭也吃完了，把锅啪嚓往地下给你一扔，你那刚把馒头蒸好了，他一开门进来了，抓起来就走。有时候你把他撵上，叮咣揍他一顿，他皮糙肉厚也不在乎，可把老百姓气坏了。有时候大伙凑齐了，把他抓住扭送到官府，官府揍40棍子把他压下来，压几天就把他放了，他没犯大罪，你说你给他判个什么罪？所以就这样抓起来放出来，来来回回有10几次，后来官府都认给他了，干脆就不收，你前门送进来后门就放了他了，老百姓叫苦不迭。后来他抢了一家人，这家这人蔫损，给韩天锦出了个主意，说小伙子，我们小门小户，你抢我们你不算英雄，你说你吃这一顿赶上我们一家人吃一天的了，哎，你可多损呢，要真有能耐你是英雄，你去劫道去。这种人就够损的。他为什么出这个主意？叫韩天锦走到犯法的道上，国家就可以处理他了。这韩天锦是个傻子，他不懂吗？就听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找个家事，刀也行，枪也行，棒子也行，你看有那人什么高头大马，或者是坐轿坐车呀，你把他拦住，把他那东西都抢起来，他要给你拉倒，要不给你你就拿棒子砸，把他脑袋砸碎，那东西就归你了。你要这么做你才是英雄呢，你比端锅你不强多了吗？哎呦，韩天锦一听上当了，傻人呢，还拿这人的话当了好话了。刀枪他找不着，他找了个棒子，这一天往路口上一站，就开始劫道。走道的人有的是啊，一瞅是干什么的，认识他的人都远远的躲开了。说来也凑巧，天赶上韩章带着不少东西回家去看媳妇去，正走到这儿，让韩天锦给截住了。站住，把东西给我留下。韩二爷好些没乐了，心说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大白天的有人劫道，这叫什么世界呢？一看前面这位穿的衣服都不得体，光着脚丫子，头发披散着，满脸都是滋泥，个可挺大，仔细瞅模样岁数不大。韩章从马上就跳起来了， 就问他，你要劫道，
对，把你整死，你的东西归我，我才是英雄呢。
哦，是吗？那好吧，那咱俩就试一试，你要把我打趴下，东西就给你，怎么样？
我把你脑袋给你打碎了，哦，
抡起来就是一棒，他能砸着韩章吗？韩二爷一闪身，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嗖嗒一个跟头。韩天锦皮糙肉厚，根本不在乎这，从地下咕噜起来又一棒子。韩章使了个黑狗钻裆，扑通，又把他摔个跟头。他爬起来，又往上扑。再述说简短，左一个跟头，右一个跟头，连着摔他28个跟头，把韩天锦摔哭了，后来不起来了。
哎呀，真疼！
哈哈哈哈哈！韩章用手指着他，我说你怎么想起劫道来了？
不是我想的，有人给出的主意。
哦，韩章明白了，这人可够损的啊，使唤傻小子。就问他，你家住在哪？
我没家。
你父母呢？
早死了。
你姓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。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韩章一想把他放了，早晚这孩子流落街头还得做坏事，正好自己没儿子，干脆把他收留就得了。就这样把韩天锦带到家里头，砸开门，老夫妻一见面，韩二奶奶一看，哟，老头子，你怎么把这端锅的领咱家来了？咱家这饭锅让他端了好几回了。一句话把韩章说乐了，就把方才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把自己的意思跟老伴儿也说了，你看你乐意不？韩二奶奶也是个善良的妇女，一想也不错，那就把他收下吧。跟韩天锦一商议，傻子挺高兴，一听说有人管饭还有住的地方，能不乐意吗？趴到地下给爹娘磕头。打这以后，韩章给他起个名就叫韩天锦。为什么叫天锦呢？就是老天爷给他的，好像锦上添花那意思。因为他性情粗野，韩章喜欢他，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劈雷鬼。人家三口人过得可不错呀，韩章在家里头多住些日子，教给他粗拳笨脚。那么韩天锦呢，傻是傻，还没傻实心儿。哎，你教给他，他脑筋迟钝点儿，反正也能记住，教10下能记住2下，教100下能记住那么20-30下，仗着他有力气。在18般兵器当中，最爱使魂棍，韩章就给他打造了一把冰铁棍。他没事没有招，他就瞎抡，感情这瞎抡比有招还厉害，因为他有力气。练武术讲的是一力降十会呀、啊，不管我会不会，我有把子力气，就等于会10样东西。韩章等以后到了悬空岛，见着巫蜀弟兄，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大伙都挺高兴，给韩天锦还送了不少好东西。这就是过去的话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现在韩天锦长到20岁挂零了，你别看20岁挂零，仍然是那么天真烂漫，在母亲的面前动不动就耍小孩的脾气。咱比如说，你给他做什么饭他也不吃，他最爱吃包子。门前有个做小买卖的，就卖这肉馅大包子，天天在门前路过，准知道这家非买不可，到时候把食盒往门前一放，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韩天锦一听乐了，娘，
我吃包子，
这就得给他买。他要吃三个五个行，一吃就是这一食盒，有几斤他吃几斤。这玩意日久天长了也是钱呐。二奶奶过日子又精细，有时候生气就不给他买。这一不给他买，他就耍个脾气了，呵，连晃脑袋再吐吐嘛。另外他这人也不干净，老是两桶大鼻涕一溜溜多长。有时候二奶奶就说，就你这模样还给你买包子吃啊，你把那鼻涕擦干净我才给你买呢。这韩天锦嘛，傻人有傻心眼儿，好吧。等第二天包子又来了，包子热乎包子，
我吃包子。
二奶奶说，吃包子把鼻涕给我醒了，醒干净我就给你买。他醒完了不往地下甩，把这鼻涕挂在门框上头，
你给我买吧。
行了，今儿不吃了，明儿再买。
哦，不买好吧。
他把这鼻涕摘下来又挂鼻子上了，
嗯，还在这当了呢。
哎呦，把二奶奶气的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当家的不在家，给留下这么个蘑菇头，蒸不熟煮不烂的。
后来这韩天锦想他爹了，天天闹着要找韩章。
后来把二奶奶磨得实在没办法，说找就找去吧，你也是20岁出头的人了，给他做了套新衣服，拿着银子，哪儿找去呢？二奶奶也接着信了，就把这地点给他写在张纸上，告诉他你按这地点找，见着人了跟人家打听，说客气话，问这地点在什么地方，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去找你爹。
嗯，好的。他把这纸揣兜里头，
离开母亲开始出门。他这傻人呢，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出来，说个走甩个大叉，刷刷刷几往前走。
到饿的时候一看有饭馆，进去就吃，别的都不吃，专吃包子。
吃来吃去，把这掌柜的跟伙计都吃的眼睛发直啊。这大笼屉是左一屉右一屉的，吃多少。等吃完之后一算账，韩天锦也不知道花多少钱，把他母亲给那一包银子全给人家了，抹嘴就走。您就说，哎哎，用不了这么多钱，还得找钱呢，
先存那一块算。
大伙一听都乐了，是傻人呐，这买卖做的合适。等韩天锦走着走着来屎了，找地方拉屎，一摸没纸，把他母亲给留那地址那张纸拿出来擦了屁股了。等再走都忘了，
嗯，上哪儿找我爹去了的？我娘告诉我了的。哦，给我留个地址。伸手在兜一摸，
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。